就是可以说是一个极限运动。你能想象就是说你在一个公共浴室里面做一个极限运动吗？就好像说你在你们家小区楼上要蹦极一样。
我有个朋友之前说，有女朋友的时候我们就不用联系了，没有女朋友的时候我们再一起玩吧。
首先我们把骗婚搞清楚，你再去反他，这样你就能反到更加的干脆。
听到这个我真的为侄女就是感到不值。
虽然别人叫我娘，但是我法力高强，可以就妄自心中绕，前缘尽勾销。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有点田园，有点田园为您提供接地气的性别观点。我是主播肖美丽。
我是主播张丽蕾。
然后我们今天呢要聊一下男性同志浴室的这个话题。嘉宾先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 Billy。我是一个男同志，也是一个研究中国的劳工阶层底层的男同志的，还有这个世界男同志底层文化的一个研究者。
好，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下这个男同志浴室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最近这个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然后刚好中秋假期，然后本来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嘛，就很多同性恋就没有办法去曼谷玩了，然后全部就跑到了成都来，然后我们成都就变成了一个中国曼谷。可能有一些听众会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关于成都的 MC 浴池的那个事情。 Billy 你来讲一下。
MC 浴池应该是成都一个历史很悠久的浴池，大概开了十几年，它本身也是一个全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但是为什么之前就是这件事情没有引起这么大的轰动，没有让全网都知道成都有这么样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因为中国的很多同志他们在节庆或者是放长假的时候会去到我们周边的一些地区去进行一个集体的这种性的消费也好，猎奇观光也好的一个这样的活动。比如说比较最常去的几个地方，一个是泰国的曼谷和芭提雅都有非常大型的洋气高端的同志浴池，还有就是日本。我们知道日本有个地方叫做新宿二丁目，这个新宿地区也是有非常非常多大型的什么样都有的同志浴池。然后还有台湾地区，尤其是台北周边地区也是有形形色色的同志浴池。南方的朋友可能去比较多的是香港的一些同志浴池，比如说香港有个很有名的胡同，那个知名度应该是之前是比 MC 更高的。然后像香港的这个胡同也是很多就是同志朋友他们去香港旅游会选择一定要去打卡，或者说干脆我们就不住酒店，我们在胡同住一晚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MC 这个浴池为什么就是今年突然被关停了，就是因为它实在太火爆了，再加上很多人拍了视频就微信啊 Twitter 啊什么的，然后它就火了，然后就被关停了。听说这个疾控中心就连夜招人要去做检测，就是因为它客流量特别特别的大。因为这个 MC 浴池就因为这个事情它破圈了，破圈了之后呢就很多人在网上吃瓜，然后我们就发现大家有一些特别神奇的反应，之后我们也可以聊一下。然后现在想要说的就是因为刚好 Billy 他来成都嘛，我不知道你们来的目的是什么哈，
来打卡的，结果一来就关了。
比如说在我的认知当中，我很早就会知道公园或者是厕所啊，或者是有浴室男同性恋集中聚集，或者是男同性恋会在里面去找新对象的一个地方。但是为什么主流的群体好像才第一次听到这个事情，而且表示非常震惊？
所以这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为什么大家才知道，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会有，
就是这两个问题他们其实是有联系的。然后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浴室是一个非常隐蔽的场所，是一个甚至说你在网上不可能直接在百度地图上搜男同浴室，他会告诉你在哪里有，你是找不到的。你需要在这个圈子里面积累一定的信息，你需要知道大概有哪些地方，甚至很多男同性浴室它隐蔽到它只会告诉你大概在哪个街道或者在哪个巷子或者在哪个楼里面，那具体你是不知道的。你去到那个地方给个人打电话，或者说有人带你过去，你自己第一次去肯定是找不到这个地方的，很多是这样的。所以不要说是异性恋不知道有这样的地方，那同志也不知道有这样的地方，因为他们太隐蔽了。
嗯嗯嗯。
像 MC 这样的特别的 公开，就开在大街上，有个特别大门店的这样的浴室，在中国近十年内是非常少、非常稀有罕见的，也是说中国仅存的几家还是这么公开的浴室。现在大部分内地的浴室是非常非常隐蔽的，甚至说很多浴室它是开在居民楼或者说城中村里面的，是可能是你家隔壁或者说你家旁边那栋楼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地方，你只是不知道而已。这样的地方其实非常非常多。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地方呢？就是也可以反问很多异性恋，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街道办，会有社区服务中心，会有这种棋牌室、茶室这样的，这样异性恋可以社交的地方呢？如果异性恋有这样可以去线下社交的地方，毕竟很多人这样的地方对很多人异性恋来说特别重要，那同志是不是也需要一个这样的场所呢？那这样的场所很多时候它就是在各个城市不管大和小以浴室的形式存在的。所以浴室它很多人第一想到浴室肯定是这些人肯定在里面群批，肯定在里面乱搞，但其实如果你真的去过浴室，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更多社交的场所。就是你在里面，当然你在里面可以搞，你在里面可以勾搭，但是你不可能在里面一直搞一直勾搭，你会累死在里面的，
16个小时
你会累死在里面的。你大部分时间你会看到很多人，甚至是特别经常去的那些人，他们很多时候是在里面，坐在里面聊天，坐在里面玩。这个浴室文化跟各个地方的那种娱乐形式有关系，比如说在南方的很多浴室它一定会有自动麻将机，他就是进去和一群同志朋友打麻将。但是如果你去一个麻将馆，你可以查看旁边都是异性恋，很多人就会放不开，但是你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和一群同志朋友一起进行一个休闲的活动。然后就是那种大一点的浴室，它会有 KTV、 乒乓球桌，甚至很多内地之外的一些比较大型的浴室，它甚至有好几层，有不同的空间的这种功能的划分。那有一层是一个就是洗浴或者休息，或者是有小黑屋你可以去勾搭的地方。但是这个小黑屋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为什么浴室会有小黑屋，如果你群批的话它叫小黑屋干嘛？小黑屋就是一间间的小隔间嘛。但浴室里面最广泛最普遍的性形式是就是你勾搭到一个人，然后你们两个进到小黑屋里面去了，这是一个一对一的行为。我们会想象浴室一定是一个特别不安全的一个地方，无套啊，有很多高危的性行为啊，什么拳交啊，但实际上就是浴室是直接有很多平价的卫生保健和性安全用品，甚至很多地方是免费的，你随便拿都可以。去了你就会发现其实跟现在网上所想象的这个空间是特别特别不一样的。甚至在不光是在中国，在很多地方浴室是直接和当地的疾控中心或者说一些妨碍的 NGO 是有一个直接的合作的。就是为什么会有个直接合作，这个特别好理解，就是浴室它是一个这种同志社群所谓的高危群体聚集的地方。那么这些疾控的人他傻吗？他不傻呀。这个疾控的人也不是说在大街上随便抓人来验血吧，疾控的人他要推广他的检测，他要去普及他的检测，普及他这些性安全的这些东西，他就会去主动的和这些浴室进行一个合作。我在你这里打个广告，我在你放一些小卡片，然后我在这里放一些宣传手册，是宣传性安全的，反而是成为了一个社区进行妨碍宣传的一个地点。然后这些浴室老板其实尤其是中国的很多浴室老板其实很欢迎这样的合作，一个是它本身是一个属于比较地下的一个存在，但反而我跟疾控合作了好像是我有一个比较官方的一个保护伞，那我干嘛不去合作。第二个是我和这些疾控合作，疾控会提供大量的免费的安全保护用品。那家现在安全套其实挺贵的，一个那个钢本也是好一点的，也一个也要几十块钱，那浴室门票一共也就几十块钱。那如果我这个地方我有提供免费的这种安全用品，是一个可以吸引别人过来的一个点了。
好，我觉得Billy刚刚讲了好几点，一个就是你讲到说比如说很多人是在浴室里面可能会打麻将呀或者聊天什么的，这个其实还是挺超出我的想象的，因为我也没去过嘛，本来这次Billy说带我去看看，然而他就被取缔了，然后我们就去了成都的太古里一个很多 gay 云集的一个茶馆，就我发现大家比我想象的害羞很多，跟那个拉巴有点像，就大家就大家各自端庄，然后就在那里非常顶多就是借个打火机啊什么的，更多的还是本来就认识的人在那里社交。 但是大家讲到浴室的话，一个就是把它完全想象成一个性场所。说到性的场所的话，其实就像 Billy 刚刚讲的，那个、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家附近可能就有一个浴室，但是其实异性恋也有这样的性场所。就是也是在成都我们的那个莎莎舞厅哈，我之前也去看了一下，它就是那个其实是底层的异性恋的性交易场所，但是它我觉得相比起来的话，我会觉得 MC 会好一点，因为大家都是买门票进去就互相社交嘛，但是像莎莎舞厅它是有买方有卖方的，其实里面肯定还是有不平等的东西在，有剥削的东西在，然后你要去跟那个舞女跳舞的话，你给她5块钱10块钱，你就可以对她摸来摸去啊什么的。然后那个舞厅我之前去找的时候也挺难找的，后来去网上去搜在哪里会有，然后发现我们家附近就有而且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我进去之后我是觉得我是没有办法去参与到里面任何的东西的，我又不愿意去被那些叔叔爷爷摸，然后那些姐姐们他们可能也会觉得我很奇怪，可能我也没有办法去跟他们跳舞，虽然我可能也不会摸他们什么的，但是就是非常尴尬的一个处境。而且我感觉就是很多人他对莎莎舞厅特别感兴趣，其实也是有那种猎奇的 心理在，很多那种知识分子男性特别的一谈到这个就感觉就是眉飞色舞的，特别的高兴，他们特别想去，他们也去，然后去了之后呢描述这个事情的感觉就像是一个欧美白男到了东南亚，你知道，就是那种感觉，
对，性旅游嘛，
对，性旅游，然后他不仅有阶级上的优势，他还有性别上的优势，他就是就很爽，他就在里面享受他那种优越的状态。但我感觉就是 MC 的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其实大家在看这个男性浴室的时候其实也有这种猎奇的一个东西在里面。我觉得很多人都有一个想法，就是觉得 gay 比较滥交，我觉得相对来说可能 gay 是不是男同性恋这个群体确实是性比较开放的一个群体。
那可能是大家就是不太了解直男都怎么玩的吧那直男了解特别的有限，反而是这两年可能是男同志的这种网上的可见度更变高了，大家更热衷于说这些段子。但是如果你对任何的异性恋的这种性产业有所了解的话，你都会把你的下巴惊得掉下来，就是玩的东西你想都想不到的。
我觉得还是说整个很多人他们会有一种想要猎奇消费性，其实可能内心当中对性很渴望，但是又很厌恶性
的
这样的一种感觉嘛。
看的时候又高兴，然后又要去骂别人。
对，
因为这个事情它爆出来就很好玩，它爆出来是有人在这种浴室里面，他拍了小视频，他拍小视频，他也不是说发到什么微博上，发不上去的，他发到是推特上面。我们知道推特现在是一个，对于这中文世界来说，推特现在是一个 Pornhub 一个这样的平台。
我昨天才知道，
就是大家很多不管是异性恋的同性也好，会把自己的性爱小视频发到那个推特上面去，因为他不对这些成人的内容进行一个审核。然后他那些视频也没有说有一些什么很夸张，那些视频他那些拍那照片视频仔细看，是那些什么一群男的围了一个浴巾在那走路的，然后好像有两个在那搞成围了一圈人在那看，他把这个等同于群批，我就真的是连毛片都没有看过你看过黄片你都知道群批不是这样的。
那我们这个节目可能也会被下架
你可以把逼掉，
把逼掉吗？
群批不是这样的
OK 好，
他这个叫做就是一种围观式的一种性嘛。
之前就有一个信基督教的侄女问我，哎呀，是不是男同性恋都比较淫乱，你们女同性恋就比较忠贞啊，还用了忠贞
你们才是这种真爱
没有
女同性恋才是真爱
哦，当然可能从概率上可能是这样子的，但我觉得对很多同性恋来说其实走的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路了，对，在性方面做一些探索，我根本就觉得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的奇怪啊。
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其实人的不管是性还是生活还是其他方面，它的实践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是非常广泛的，是非常多元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只看到了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只看到了一种性的方式，并且觉得这一定就是唯一正确的方式。但是如果你真的多了解一下这个社会不同的群体，或者哪怕是异性恋，它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性方面特别特别多元的实践，但是这些声音只是不被看到，只是说 MC 这次巧出圈了而已。
我记得 Billy 有讲过说 MC 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浴室、嗯、是吧，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为什么它很特别。
对，因为就是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面，你做一个大型的一个大规模的在街边开看起来特别洋气装修很精美的同志性场所，这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了。它曾经可能在十年前它在中国很多大城市或者说二三线城市都出现过这样的地方，但是很快都会被取缔掉。
嗯，
就 MC 可能就是硕果仅存的几个。
嗯，
像深圳之前也有一个特别有名在福田的一个特别中心地带的一个这样的浴室，但是也关门了。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他会去到 MC 去这样的一个地方打卡，他为什么不去那些很隐蔽的中小城市的，或者说在成都也有很多其他的更加隐蔽的浴室去打卡呢？因为这些地方太低端了。MC 是一个开在成都闹市区，开在成都很比较中心地带的，然后装修很洋气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但其他的它可能是开在一个居民楼里面，它开在城中村里面，它开在一个很老的社区，然后它的设施是很老旧的，它可能就是连那个环境连学校澡堂子都不如的一个地方。那这样的一个地方是很难吸引到今天的这些都市做着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有着一份可能比较体面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所以这些群体他们当然有性消费，但他们的之前的更多性消费会选择以一个性旅游的方式实现，就去泰国、
嗯、
或者去日本去台湾去香港这样的地方进行这种同志的性消费。然后这些地方是存在着非常发达的面向中产阶级的同质性产业的，但是在中国呢就出现了一个这种阶层的分化嘛。其实面向中产阶级同质性消费的场所是很少或者几乎没有的，仅存的这些更加地下的场所它其实是更加面向我们说的底层的男同志，比如说农民工男同志，或者说一些中老年人，一些本地的中老年人和外来的农民工，他们会去这样的一个更加隐蔽的浴室。就是在南方，我们就是有在北方叫浴室，在南方其实这种地方叫做会所。说是会所，他其实可能就是他租了一个那种农民房，或者说他租了一个普通的公寓，就是他也没怎么装修，他就是可能在那个卧室把那大床拿走，放了一个通铺，就是一个这样，然后客厅里面摆两个麻将机，或者是搞点什么那种茶水啊，然后把那个窗户给他糊一下，做个小黑屋。他那个也没有所谓的浴室了，他就是他们家厕所，就是你要洗澡就是在他们家厕所洗，就是很多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但这样的一个地方它有它和这种大型更加中高档的这种浴室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在中高档的浴室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比较远的，并且有很多外来的慕名而来这种打卡来性旅游的人，这个流动性是比较大的。但是在这些更小的这些浴室，它其实形成的是一个类似于社区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基于熟人网络经营的一个所谓的小本生意。然后这些会所的老板一般他会非常善于去经营他的这种熟人网络，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会尤其是一些外来的底层，哎，他知道一个这样的地方，他去了以后一次以后他会特别喜欢这个地方，他甚至会经常去，不是说在那个地方哎呦有好多同性恋我可以搞得翻云覆雨搞得淋漓尽致体会到什么做女人的快乐，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是你去到那个地方你感觉好像回家了一样，你感觉就是对，而且你在这个地方不是说你坐我长得不好看在坐，我坐在这里没有人理我，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家庭的空间，然后这里就这么多人，你坐在这里就会有人来跟你讲话，你坐在这里没有人跟你讲话，那个老板会来招呼你，会来跟你讲，会来跟你嘘寒问暖，会来把你当成一个朋友一样对待，你在这里也可以找到你真的朋友。所以很多人就会哦，他去了一次好像上瘾了一样，我就一直去一直去一直去。
就是你之前有讲了更多中产的 gay 现在都更多是网上约嘛，然后就大家去开房嘛，就比较少去这种像底层的 gay 会去的那种会所。所以这还是回到开头张蕾蕾问的那个问题，就是大家可能还是很不明白说，哎，你为什么不去直接开房就好了，然后你为什么还要去浴室啊，然后或者是像我们知道的待会儿我们也可以再讲一下，比如说 gay 的那个公园啊，就是公厕呀、这些东西，你为什么要去那些地方，就感觉很脏很乱，你为什么要去那里搞。
这好像问一个，就是问一个人，你为什么不在家里吃饭？你为什么还要出去下馆子？你为什么还要吃不同地方的菜系？因为它是不一样的体验呀，它是不一样的空间。当然就是这些所谓的这种半公共空间或者说公共空间形成的这种男同志据点，它形成的历史原因当然是因为男同志没有互相认识的地方，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很难互相确认彼此的身份，很难认识到彼此，所以他需要这样的一个线下的社交场所来真的认识彼此，来进入这个圈子，来认识和他一样的人，这是一个他存在的一个起点。但是今天说现在很多专门为男同志开的这种社交软件，那你就不需要去了呀，那你这异性恋都可以网聊了，都可以在可以网恋了，那你为什么你们网恋就好了呀，
为什么要去相亲角，
你们为什么还要去人民公园相亲角呢？这个世纪家园它不是有这种线上的那个会员服务吗？你也可以认识很多人呢，你为什么还有的人去买那个世纪家园的那个会员呢？他们是傻吗？你在不同空间遇见的人，可能你发展出来的关系它可能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因为我的研究是就是农民工的男同志，就我的很重要的研究的一个地点就是这些公园和会所，因为这是他们聚集的地方。我的这种心路历程就是我当时也觉得就是说，那现在这个互联网这么发达，我们的这个社交软件，这个男同志，中国男同志社交软件都在美国上市了，都这么厉害了，都做到全球最大了，那我当然是可以通过这个社交软件去寻找很多农民工的这些受访者。我开始的设想就是我就是可以通过这些约炮软件认识很多的农民工男同志，后面发现不是这样的，我通过这个方式我很难认识到别人，我甚至很难就把一个人从线上约到线下和他聊天和他对话，或者说我很难和在上面的人发展出一段就是朋友的关系。因为就是在这些软件上的人，他要么是目标比较明确，要么是他很想找一个对象。就是用过这些软件的，不管你是异性恋同性恋，你但凡用过这些软件，你会发现上面有一套这个社交的规则，不按照那个规则来，你会就被别人觉得是神经病。在上面其实我很难交到朋友，然后我就发现哎，有这种线下的地方，我到线下的地方就是完全打开了我的世界，到线下的地方就是哇，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原来如此的接近，原来交朋友，因为我是一个社恐嘛，我是那种就是如果我要问陌生人问路，我需要做进行一些心理建设，我还可以去和陌生人问路的。但是当我去到一个这种线下的这种男同志社交空间，去到一个公园的时候，坐在那就有人来跟你聊天，就对我这种社恐来说，哇，就还有人主动跟我聊天，真是太好了。后面我的大部分研究我就变成了在这个公园完成，我在这个公园和这些外来的这些农民工的男同志聊天，就是我们就开玩笑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每天在这里开妇女代表大会，就真的每天晚上都可能有十几个，他们下了班，他们这个城市也没有朋友，他们的朋友就是公园里的朋友。你想象一下，你从一个可能很远的农村过来，你在这个城市就是没有朋友，然后你在工厂里面，你和其他的人其实关系很远，你也交不到什么朋友，但是你在这个空间里面大家都是一样的人，大家就有很多共同话题可以聊，他们就会聊自己的工作，聊帅哥，聊男人，分享自己的性经验，什么样都可以聊，然后你看对眼了，你可以拉到一边去，你们俩爱干嘛干嘛，你可以去开房，你可以去什么小树林，你去哪里没人管你。所以这些空间它为什么对于很多的这种外来的农民工特别重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是他们在这个城市获得社区的支持，或者形成自己的社区，甚至说简单一点就是交到朋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今天你在软件上交朋友，没有一张好看的照片，长得不好看，会你在软件上你不会那种花言巧语，然后你不太熟悉这种软件上的社交礼仪，搭理你的人都没有，更不要说你真的交到朋友了。但是中产可能是他们有其他的更多的选择，就是很多大学生校园里面他们有自己的同志群，甚至很多大学他有自己的同志社团，那你当然不需要去这样的地方，你在学校里面你就可以 交到各种各样的同志朋友了呀，那你干嘛还要去这种地方呢？但是你想象一个在这个城市的这种外来的农民工，他们去哪里？他们就是去这样的地方，他们难道说我在那个工厂里面搞一个那种同志社团吗？怎么搞？
男同志工会。
对。
我想起来就是之前我认识的一个也是一个成都的一个 gay 跟我讲的，说在没有互联网就是没有移动手机之前的成都的这些 gay 是怎么样互相认识的，就是去看那个报刊亭，就在很久以前，可能是在 Billy 还没有出生之前，就还存在这种报刊亭这种东西，出版社他会把他们今天的报纸全部都贴出来，然后就会有一些男的在那里看，然后就会把手背在后面，这就是一个暗号，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男的可以，你就可以去摸一下他的手，他就可以回头看一下你，觉得 OK 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去一个地方聊聊天呀也好，或者是做做爱呀也好，但是如果我觉得不行的话，那我就假装没有，对，不回应嘛，就这是一个怎么形成的一个暗号呀，不会说真的在报刊亭上贴一个规则公告，我们的群公告是这样子的，也挺有智慧的。那我在想那个拉拉都是在干嘛的呢？
不知道拉拉在干嘛。
我觉得可能跟 Billy 刚刚讲的拉拉的那种方式其实也差不多，但是规模要小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嗯，就像 Blue D 和热拉的区别一样。
对，就是最后 Blue D 收购了热拉的区别一样。
对。
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就是之前在一个工业区的会所，那个老板就讲他特别喜欢拉拉。他为什么特别喜欢拉拉呢？在他那个会所就是一个男同志的会所里面，他摆了两个麻将桌，就有两个拉拉，就特别喜欢来跟这些给打麻将，就经常来打麻将。然后说，哎，我特别喜欢这两个拉拉，他们两个一来，我觉得就是他们就是我们这里最爷们的人。他那个语气就是那种特别自豪特别骄傲的跟我说，哎，他们好爷们的。然后说，哎，这些拉拉，哎呦，他们打麻将特别的豪爽。因为他觉得 gay 打麻将就是特别的就是唧唧歪歪的，事儿特别多，而且拉拉打麻将特别豪爽，有一说一，哎，特别喜欢跟他们打麻将。然后他特别这个男同志会所，可能他就是那个房间里面有人在搞，然后他们外面在打麻将，然后他们特别觉得这两个拉拉自己打麻将觉得特别开心。
拉拉还是就是以谈恋爱和朋友圈这两个形式吧，但也有那种 QQ 群啊，以学校为方阵的 QQ 群什么的。我其实对拉拉圈也不是特别的了解，用线上的方式找到朋友其实挺难的，就还是要线下大家见面。你要进入那个圈子其实也挺难的，其实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个自己既定的一些一起玩的朋友，除非你跟里面人很快就搞上了，那你就可以很快进入那个社交圈。但是如果是从朋友开始的话，这个可能比较难。大家都一起玩了比较久了，所以可能有一点点排他性，所以大学时期的孤单的拉拉其实还蛮多的吧。然后拉拉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一期一期制，就是对，就找到对象再也不出现了。我有个朋友之前说，有女朋友的时候我们就不用联系了，没有女朋友的时候我们在一起玩吧。
好现实啊。
对。
拉拉有什么公共的场合相聚吗？以前是不是开奶茶店啊？
挺多啦，开酒吧的，但是大多数都清吧，就一堆人自己做自己的。然后如果老板比较开朗一点，可能会把几个桌的一起搞起来玩桌游什么的。拉拉吧的生意是出了名的就很差，我第一次去拉吧的时候只有老板一个人和我们几个人。我们当时特别兴奋去拉吧，结果就没有人。
拉拉应该开家庭式会所。
对，其实差不多就是家庭式的，就是开在那个居民楼里面的，然后可能几个月就倒一个，几个月就倒一个，然后可能另外有些人有一些钱了，就开始再建一个。
对，大家还是很努力的，还是想要开拉吧，
因为大家都有情感需求。拉拉的最大的需求就是找到真爱，可能就欲望的需求还没有那么大。
啊，我记得一个特别好玩的，就是异性恋可能是我要跟你谈恋爱来骗炮，但是拉拉可能是以我要跟你约炮来骗谈恋爱。
对，有一个拉拉的笑话，就是可能拉拉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就会带上搬家公司，然后就可以住在一起了。
先把墓地买了。
然后第二次就可以合葬了。
对。哦，那个拉拉浴室讲一讲。
就是之前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就是出现了一个运动，有一群就是北美的做拉拉活动的一群人，他们觉得说，那为什么 gay 就是性那么活跃，有那么多性的场所，那为什么拉拉不可以有呢？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拉拉浴室，叫做 Pussy Palace， 就是骚逼宫。但是他们这不是一个 固定的场所，本身是一个 gay 的浴室，每个礼拜可能有一个晚上是拉拉专场，这样接着拉拉过来也是在这个地方大家坦诚相见，来做一些新的活动这样子。然后但是这个浴室也是 很快就被取缔掉了，就是这个浴室取缔掉就是非常可笑，因为可能很多同志浴室被取掉原因是会传播艾滋嘛，但拉拉怎么传播艾滋呢？
对呀，
就是他被取缔掉就是因为这个好像是当时一个女警察卧底进到这个浴室里面被吓死了，
被吓死
了，他说怎么是 对怎么这么多女的在里面搞，然后他最后是以这种有伤风化罪，还有因为你这地方没有酒牌你卖酒了，来起诉开这个拉拉浴室的这个人。但是呢最后引起了当地的那个拉圈的一个大规模的就是声援吧，就是跟我们现在看到很不一样，就是可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大家在谴责这 MC， 但是当时是这些拉拉都在声援这个开浴室这个人，说你凭什么关我们，我们在里面干嘛了。然后最后当时的起诉没有成功，最后是无罪释放的，但是被抓以后这样的事情就很少了，就是成功的打击到了。
不过我之前去拉拉女工的工作坊，就是他们是以 T 作为那个轴线的，就 T 与 T 之间的关系特别的紧密，他们我们当时做是在 KTV 做的，因为不可能像普通工作坊那样。对，然后他们唱的歌都是兄弟抱一下那种歌，你知道吗？
然后 gay 就好爱他们。
爷们儿呢？
可能会是流水的 P， 但是铁打的 T， 他们，而且他们特别特别需要维护 T 与 T 之间的那个友谊，而且确实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很多阶层比较低或者是经济能力不是那么好的女性，她是
难不结婚，
对，很难不结婚，很难不去生小孩，所以可能他们很多 T 他面临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 P
去结婚，
对，去结婚了，所以他们对他们来说啊，挣钱养起、养家
骗婚
这个
骗婚
我们待会儿可以讲骗婚这个话题，
挣钱养家就很重要了。他们也会有那种男性气质的压力，因为从数据上来看，拉拉特别是底层拉拉肯定是经济能力是不如男性的，农村也不会给一套房给女的，农村会给一套房给男给儿子，所以他们就气质上的和经济上的这些双重的压力。
刚刚 Billy 讲那个拉拉浴室的时候，我觉得也跟这次 MC 的事情特别贴切，就是很大的争议，就说这是聚众淫乱嘛。
那还有一个特别聚众淫乱很重要的一个推卸这个理由就是传播性病嘛，
对，
传播性病那拉拉拉拉不
就
更
拉拉
就应该鼓励呀、
鼓励拉拉，
那
鼓励聚众，所有人搞拉拉，
对
啊，所有人搞拉拉不就好了，不然你怎么知道人家聚众他就是做的高危的性行为呢，是行为它本身不是传播的这个途径，而是什么样的行为是有是不是高危的行为。什么是高危的行为，在这里就是给大家科普一下，高危行为就是你没有接受任何的保护措施，你没有戴套，就是可能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就是艾滋是可以靠吃药预防的，
对，有阻断药，
不是光是阻断药还有预防药，有两种药，一种是紧急阻断药，就是说你发生了这种高危行为，发生了这种所谓的无套性交，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你发生了这种无套性交的行为，你是可以吃一个阻断药来进行阻断，它阻断率是非常高的，它阻断是97%多还是多，就是非常高，
你连续吃一个月，
连续吃一个月，然后但是你也可以吃事前阻断药叫 PREP， 这个在国内也是可以买到的，这个是上市了的，是当然这些药价钱是比较贵，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这些药到底应该怎么定价，但是是有这样的途径的，就是如果你吃这种事前预防药的话，它的阻断率也是97%多，就是你再戴个套基本上你就是刀枪不入了，
刀枪不入，而且就算不幸得了艾滋病也不是说你就会立刻死掉，对吧，
是的，并且就是现在就是很多时候这是一个信息还有资源的问题，就是很多就是中产以上的同志他们的性旅游就是去泰国，就是参加很多这种同志派对，可能有一些群就是多人运动，他们去第一件事情干嘛呢，去了泰国下了飞机就可能直接打车去那个泰国的红十字会，直接可以抽血，抽血也可以领药了，领那个就是事前预防药，每天吃一粒，刀枪不入，然后你这因为泰国它是允许仿制药的，泰国药这个药是国家补贴的，
就比较便宜，
大概5块钱一粒，
哇哦，
就是你可能每天吃一个那种大概吃一个维生素的钱，就是刀枪不入，然后他们就会这样玩， 所以但是很多可能底层一些的这些同事他们根本不知道，想都没有不敢想还有这样的事情，还可以吃药的，不知道。甚至很多人他们就是高危之后他可能觉得自己只能等死了，但是你不是的，就是这个你是可以在72小时之内你吃这个药都是有用的。
这好像一个泰国旅游广告广告节目对，再讲一下，就是因为这个 MC 的事情出来之后，我觉得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事情，就是里面出现了一个菊花的照片，然后我当时正在吃粉，然后我就刚好正在刷这个照片，我看了这个之后，我就闭上了我的眼睛，就看它下面的字，就是感觉那个意思就是在 MC 的那些人，大家就玩得非常的可怕，就然后后来 Billy 跟我说，那个是他们 gay 经常用的一个表情包。
谣言就是这样产生的，
对，谣言就是这样产生的。所以我也想就是 BB 要不要讲一下全交。
我不太了解全交，但是据我的就是可能一些有限的听说，你知道就是肛交它都很麻烦，肛交你都要搞半天的准备活动，
你要先去，
对，你要先去就是灌
清洗
然后再放松，你更不要说全交把一个那么大的东西塞进去了，你以为很好塞吗？你以为下面真的是无底洞吗？它是要一步一步慢慢进去的，它很麻烦很麻烦的，你根本不可能在一个浴室这么多人这么仓促的环境下进行，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并且全交这件事情也不发生，不只发生在男之间，就是
对
很多人也喜欢搞这，很多异性恋也喜欢搞这个，这个不是男同发明的，异性恋发明的一个东西，就是可以说是一个极限运动。你能想象就是说你在一个公共浴室里面做一个极限运动吗？就好像说你在你们家小区楼上要蹦极一样。
这个自我标榜厌男的节目做了一期关于男同性恋的内容，不知道就是会不会掉粉啊。有很多我看到就是这个豆瓣上面就有很多人就说这些 gay 不要自称姐妹，也不要讲什么 B， 你们不配。
B 是高贵的词。
B 是高贵的词，你们不配。天哪，我们这个节目你要怎么办呀？怎么解呀？
我们正是觉得 B 很高贵，所以才要讲这个呀，所以才会自称呀。你觉得很恶心，你干嘛自己自称犯贱呢？
然后你说对，
就是因为男同，很多男同也觉得很高贵。
他的意思是你们不配。
那配不配不配？那你应该问，就是骚逼仙子，你应该问那个什么阴蒂娘娘。这个你配，这个你配规定吗？
啊，是有一个鉴定，鉴定你能不能自称为骚逼。
问阴蒂
要给你发证儿，这个阴道的人你才可以自称骚逼。但我觉得也是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男同性恋就是会特别喜欢一些比如像《甄嬛传》呐，或者是《新白娘子传奇》啊。然后就是里面的那些角色也好，各种桥段也好，就是这个好像是男同性恋文化中间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
然后大家就会彼此互相称为娘娘啊、小主什么的。对，小青。然后我也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男同性恋文化里面会有这么大的一部分，大家会很喜欢这样子的内容？
就是我的观察，这其实是。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所有的形象还有一个很共同的特点，因为它都是女性，都是那种比较阴柔气质的女性，她不会说男同性恋就是天天在那里模仿一个帅 T 什么。就是她崇拜的都是这些有这些阴柔气质的女性，同时她不是这种传统意义上特别柔弱的女性，不是那个娘道那种三从四德的女性，她是一些很有力量的女性，是一些或者是很有谋略很有计谋，对，很相对说很比较离经叛道的女性，这其实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自我投射和自我赋权。就是很多男同志，就是我们都被定义为一个具有阴性气质的人，都有点娘，但是这些角色告诉我们，娘也可以很厉害。我娘也可以把你撕得稀巴烂，我娘也可以当女王，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自我赋权。就突然觉得，就是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扮演那个白娘子。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觉得虽然别人叫我娘，但是我法力高强，我可以就妄自心中绕，前缘尽勾销。就是你可以在这个关系里面获得一种反转，或者说你可以去就是 reclaim 这个 这个、
哦、娘
这
个
这个娘这个气质，你把她变得非常的一种坚强、
嗯、
一种非常 powerful 的一种形象。
对，我觉得其实这是一种，也是一种比较少数的群体，她从小练成了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技能。
是的，
就是可能我的气质就是不符合、嗯、大众对男性的要求，然后我很娘，然后那我就娘给你看。
对，
然后我就是骂人比你还要凶。
是的，
然后可以怼死你，然后我自己我讲话你又听不懂。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娘就是特别有意思，就是因为我们在那个就是公园里面，就是公园并不是一个说特别乌托邦的一个地方，它有很多的暴力、
嗯、
它最常见的暴力什么暴力呢、
嗯、
是异性恋对我们这些同性恋的暴力、
嗯、
是可能是有一些异性恋他会伪装成同性恋，他混到这个里面来抢劫，或者有些恐同的他甚至伪装成异性恋，就有的人去摸他一下，他把你拖到角落里边打一顿，他甚至把你什么勾引到角落里面，然后角落突然冲出好几个人。很多公园，就是在公园最常见的事情，就是有一些异性恋他装成自己是同志、
嗯、
他过来了，然后把你带到一个角落，然后把你打一顿、
嗯、
这种事情特别常发生、
嗯、
然后发生这样的事情，就会当时在那个公园里面就有那种姐妹群、
嗯、
然后他们就会去跟这些异性恋去撕逼、
嗯、
他们就去骂这些男的、
嗯、
他们甚至就是不，他们打反正打也打不过，然后是骂他们，就跟他撕逼呀、啊，就你撕不过，把他骂跑。以前就是真亲身经历的，就是有一群小学生，他知道你这是同性恋，他就专门跑过来骂你，
嗯、
说你同性恋好恶心，然后还朝你丢东西，说然后在那里死赖都不走，然后一直在骂你，然后我们就开始跟他撕逼，
嗯，
然后母起来给他看，说哎呀妹妹要不要加入我们呀？哎呀。你个小骚逼，妈妈把他们全吓跑了，
说不定做了这些启蒙。
是的，是的，可能他们这么小的恐同，可能是因为是他们自己也是在否定自己的那个阶段。
对对对
对, 对，就像你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是他拿起他自己身上有的武器。
嗯，我看到网上对这个 MC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争议，就不知道这个事情为什么每次大家都会牵扯出来同妻这个话题。对，然后他们就说这些人是骗婚的，就觉得去 MC 的这些 gay 都骗婚的。然后我看到网上有网友说他们是看面相看出来他们是骗婚的吗？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我们可能还是比较会关注这个女性对于男同性恋的那个情绪。对，一个是就是说你们不配自称姐妹，还有就是你们这些 gay 都是骗婚的骗子。但我们可能
刚张丽丽说拉拉也骗婚，
拉拉也骗婚。、哦、我认识一个同夫、嗯、
他很开心
他过得很幸福。就是他觉得他老婆就是又跟他一起买房，然后他们俩就是一起生活，像是那种
姐妹哥们儿
很好家人。然后呢他们俩又互相很自由，还特别开心。害怕听众听不懂，我不是说在支持 gay 去骗婚。
对，我们这里都不支持 gay 骗婚。
对，这肯定是非常不对的。但是呢我想说的就是为什么会存在同妻的问题但是没有同夫的问题。其实就说白了还是婚姻制度就对女性的一个压迫、
嗯、
为什么你发现你的老公是一个 gay 之后会给你带来这么大的伤害，然后那个男的发现自己的老婆是个拉拉之后就很开心，然后还想看他跟他老婆跟他的女朋友搞。好恶心的。
我个人觉得异性恋女性对 gay 的那个反感仇恨，认为他们骗婚的那个情绪来源，是因为其实大多数异性恋婚姻就算是跟直男的婚姻，我觉得也没有那么的
也是
骗婚。你出卖你的家务劳动，出卖你的情感劳动都是无偿的，帮别人养孩子，当保姆，当性工作者，甚至还会遭受到家暴、强奸，这些都是存在的。
嗯，
唯一的区别就是还是会寄托，对，寄托很多浪漫爱的想象，寄托很多东西在男人身上。
嗯，
当一个男人是同性恋的时候，这些想象、这些虚假的幻想都会破灭了。
对，
这个是没办法接受的。
对，就是为什么就是很多直男他也算是骗婚啊。
嗯，
就是你怎么去定义这个骗婚。比如说这个对方没有告诉你其实我是一个男同性恋，这肯定是一种欺骗。
嗯，
但是有一些直男他也不喜欢你啊，对吧？他跟你结婚就是啊，我爸妈想要我结婚，想要我生孩子，但是他还是结婚了呀。那为什么就是直男的这种不会被定义为骗婚，但是 gay 的这个就如此的能够戳伤大众？我不是说那些同妻的痛苦是假的啊， 我是说其实很多网络上的很多的网友女网友他们对这个骗婚这个话题如此的激动激烈其实还是背后可能还是有一些对
就是他们其实并不是说他们真的特别的就是反同或者怎么样他们其实在表达一种情就是一种对于婚姻的这种危机感的一种情绪或者他们在表达他们自己对婚姻制度的不满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就很多人没有办法用一种就是说就是直接讲出来的方法他会把这个转嫁到就是男同骗婚这件事情但是男同骗婚他真的伤害了很多人了在这里我特别想就是把这个再打开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男同去骗婚以前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直到我就是接触了更多不同阶层的男同以后我发现就是慢慢看到了一些更加里面更加复杂的机制就是他骗婚有好几种人有的人是真的不混圈的是不认同自己的他去骗婚他真的相信自己是个异性恋他是有很多这样的人的但还有一些人他是混圈的呀他是周围有很多同志朋友他在外面天天自称自己是什么一姐呀自称是我们王母娘娘这有的骗婚的他就在可能他在家里面是什么皇上在外面就是皇后了在外面就是什么娘娘了就是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然后就是我在我的研究过程里面我也接触到了一些这样的受访者大概可能有大概四分之一他是已婚的其中有几个他就是这种混圈就是他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他混圈了他已经知道自己是同性恋那些不知道同性他结婚前不知道自己是同性恋那个、我们另说但这种的人他们为什么要去结婚我发现他们有个很重要的共同点为什么他们会去结婚就是他们的家庭结构特别像
是什么
就他们那个家庭结构就是说他们要不就是唯一的儿子要不就是他们都是农村出来的嘛他们就是家里面要不就是那个农村里面条件比较好的那群人家里面盖了房给他盖了房子甚至有的家里面给他买了房子县城里面买了房子然后有的是家里面有好几个姐姐
姐姐供着他
对有好几个姐姐然后有好几就是他是我们唯一的儿子然后他家里面有好几个姐姐或者有姐姐有妹妹或者是家里面就是说条件不错他们这些人家里面提供了充足的资源让他必须去结婚并且他跟家里面是有一种经济上的依附关系的是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去结婚呢因为他们父母老了以后是要指望他们养的他们在这个家庭结构里面他父母养老他们必须要是他这个同性恋儿子承担的一件事情那父母就是父母他为什么一定要帮你结婚因为这是我的养老投资我要老了以后我就是要住到你家里来的呀你肯定要给我娶个老婆你不然谁照顾我呀然后他家里面给了你这么多投资给了你这么多东西其实你的生活在很大一定程度上是依赖家里的因为你在城里面打工说实话你挣的钱就那么多你去哪里买一套房子你买不起的但父母帮你买了一套房子你是不是跟他之间有这种交换关系你是不是要跟他就是满足他的愿望就是你们才能够把这个关系维系下去所以这些人是最容易去结婚的一群人反而是就是这种家庭的制度他们是捆绑在这个家庭制度里面的一群人是这个整个中国家庭的结构整个中国这种代际的关系整个中国这种不健全的养老体制因为这些老人他就是要依赖你这个小孩未来的核心家庭帮他养老的这样一件事情还有就是对他姐姐的对他姐姐和家里其他女性的这种无偿劳动的这种压迫就他姐姐从小教导甚至很多弟弟结婚就是靠姐姐的嫁妆靠妹妹的嫁妆就是我认识一个他是结婚了他有三个孩子终于生了个男孩然后他家有六个姐姐然后他们全家就是他六个姐姐都会来帮他这个弟弟所以他生活特别他过得无忧无虑天天出来浪出来骚然后很多这种坚决不结婚的可能年纪很大打光棍还在混工人这些人他们不觉得很重要的原因家里穷呀他父母不想让他结婚吗想呀没能力呀
没办法逼他
对呀就是彩礼钱也没有房子也没有你去哪里结婚你去买一个可能也买不起就会和我们就是很多人想象中的那种什么那种中产骗婚 gay 会很不一样
中产骗婚 gay 是啥呀
中产骗婚 gay 可能就是很多人是他什么都有了他的思想法就是说他是 gay 了他是 gay 了这是他人生的一个缺陷相当于他是个残疾人了他不能说残疾残障人士了对不起 就是他很多人就是这样，就是很多 gay 他是他可能从小特别优秀，就班里面前几名，考个名牌大学，然后工作又特别好，赚钱又特别多，自己有房有车，他人生很完整很完美了，是个主流的完美人士了，主流成功人士了，人生赢家了，他就是这点缺陷怎么办呢？要不就行婚，要不就骗婚呗。你要保持一个完整的家族的体面，一个家庭的体面，甚至很多人就是他可能就在体制内工作啊，他的职位比较高，你要再上去你就是要结婚的呀，你这是你的刚需，就是他们很多是这样的，就是还有很多是他觉得他自己是同志，他就内心就是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缺陷的人，对家庭有种愧疚感，对他父母有种愧疚感，觉得我欠了父母的，我就要生个儿子或者说生个孙子给他们补偿一下，让他们开心，这样来弥补我是个这种同性恋的遗憾，就要我在其他方面我就要做的比现在更好，除了我是同志这件事情不能改变以外。
对，如果是行婚还好，如果是骗
婚
的话婚就是把自己的焦虑又转
移给别人了。是的，还有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选择骗婚不选择行婚，行婚贵呀、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这就大家就是反骗婚，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你反的到底是这个骗婚到底怎么回事，首先我们把骗婚搞清楚你再去反它，这样你就能反的更加的清楚，更加的干脆，更加的就是打中要害。我今天还看到有人在那个发帖说这好多人同性恋好可恶，他们还去行婚，我是不是把行婚骗婚搞错了，就是很多人这些基本概念搞不清楚。行婚是什么？行婚就是一个 gay 和一个拉拉假结婚，他为什么不 gay 和拉拉不去假，就很多人选择情愿去找个异性恋可以，你知道 gay 和拉拉假结婚嘛成本有多高吗？
为什么会很高？
因为你们两个之间是纯粹的经济交换和经济关系了、
哦、
然后拉拉的家庭会不会对你有要求、嗯、你要不要有彩，你的彩礼要不要，你是不是要买个房、
嗯、
那房子是不是要写他名字，要不要买个车，你们两个孩子是不是也要一起养，就是在我家是那种三线城市嘛，就是我之前有就是了解一下我们那边那个一些那个行婚群体他们怎么样，他们那个行情大概是4年前是一个那种工作还可以的、
嗯、
就是那种稳定的那种，我们那边三线城市是公务员嘛、
嗯、
事业单位公务员银行这种地方的那种 gay、
嗯、
你要去找个拉拉行婚，4年前的标价就是一套房一辆车，就是明码标价，你没有这个你达不到这个要求时你找谁，就是想要行婚的 gay 他一般条件都已经不错了、
嗯、
他已经是可能那个地方就是中等偏上的一个家庭出来的人、
嗯、
你可能去找一个农村妇女吗？
农村
你去找一个农村妇女行婚，你给他你同意，你家里人也不同意啊，是不是？你家里人也要跟你找，也一定要找个门当户对条件还可以的，所以行婚他那个互相
是的
行婚他的互相那个挑选的那个条件就更严格了，你骗婚还可以用爱情骗一骗，说真的你们很多异性恋妇女结婚就结亏了。
我跟你说我真的，我听到这个我真的为侄女真是感到不值就是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侄女，如果你要结婚的话你一定要把自己想象成你在跟一个 gay 行婚，你要把所有的条件都谈足的考虑周到，然后不要被这个所谓的爱情啊，对爱情买卖蒙蔽了双眼
是不是觉得自己亏了一套房一辆车
天哪要被骂了，你们这搞女权的能不能跟那个男方 AA
你可以去跟那些骗婚 gay， 你可以去跟他们假，就是你也可以去骗他们说跟他们结婚，把他们的财神都骗到手里再离婚，然后把这些钱贡献给女权事业，又惩罚了骗婚 gay 就是可以做一个打击骗婚的那种女侠是不是？就是你反骗婚就可以有很多这样的实际行动呢？
对对对，说到同期的话马上就会延伸出一个话题，就是因为你们这些 gay 把这个艾滋病传染给了自己的老婆，
但传染给老婆这件事情其实吧，你想的就是你想一想这个可能性是怎么样的，就是你个 gay 你跟个女的生活在一起不容易了你还要跟她搞，你跟她生孩子已经很不容易了吧，
嗯，
你还要就是再传播给他，你还跟他搞、
嗯、
你还跟他不带套搞，就是这简直是就是已经母婴可以阻断，但是你要先去查出来才行、
嗯、
男女之间的传播真的大部分是异性恋之间的传播、
嗯、
就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什么同夫传播，就外面大部分是异性恋在外面嫖娼然后传播给老婆的，就是这种同夫那搞都不想给你搞了还给你传播，传播啥呀，我的妈呀，我认识就是我知道意思，就是 就他跟他老婆就是那些骗婚 girl 真的跟老婆睡在一起都觉得恶心。
天哪。
他们就会分房睡，说为了休息的更好。然后很多你知道孩子怎么出来的吗？吃伟哥吃出来的，都是伟哥宝贝。
伟哥宝贝。
对呀、啊，没有伟哥哪有那么多孩子？就是这件事情已经掺杂出了特别多想象的事情。
是是是。
然后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什么样的人他更容易去感染艾滋？现在今天的这个环境下面。是一个每天都在这个社群里面活动，他已经有充足的信息，他有很多同伴的朋友，他有很多同伴的支持，他甚至是在一个比较公共的一个场所里面发生性行为，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这样子容易发生高危，还是说我是一个不混圈的人，我是一个周围没有接受到任何这种性安全的教育和信息的人，我没有什么同志的朋友，我也不认识什么同志的社区、我也甚至连检测是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一个人，然后在外面不知道搞了个什么东西，甚至也没有太多的安全的性的教育和经验的一个人更容易感染。
嗯，
并且就特别有意思，就是我在公园里面就特别常聊的一个话题也是这个艾滋的话题、就是大家就看到有人去进小树林了以后，他们就是很多姐妹就会讲，哎，你们注意安全啊，然后就是他们会互相告知对方、会互相教育对方，甚至有的时候就是之前就是我无意中闯入了一个就是那种荒废工地的一场多人运动，就是有人带我们去看，他说那边有好多人在弄搞那什么，然后在那里去看，一开始那个地方是没有人的，那天然后后面我们一群人过去了以后，有个小男孩就哭着跑出来了，我说为什么你哭着跑出来，说那个人本来是想要强迫他的，因为那边没有人想强迫他，但是呢我们一群人过去以后那个人就不敢了，他就跑，他就可以走了，因为那个人都是他是强迫他想要无套，然后那个男孩当然不肯了，他跑出来了、然后跑出来以后说还好，他说还好我们过去了、所以就是你是说这样一群更多的人在一个众目睽睽之下、就是你更容易反抗，还是说你在一个很私密很封闭的空间更容易反抗呢？就是经验性的问题，就是当你走进这些场所，你就真的可以打破很多想象，你会发现，哎，这样我们就是可能之前想象的很淫乱的地方，它好像也是一个妨碍的一个工作宣传站了。
其实有人回应嘛，就说你没有浴室的话，浴室关的话，大家就只能回到公共厕所和公园之类的，就更不好嘛。然后，但是网友的感觉意思就是，你最好绝对从来都不要做爱。就是这才是100%的
安全。
对，
我之前参加过一个那种校园性教育的组织的那种培训，没有接受就去旁边看的，
洁身自好。
哦，他最后他教大家怎么用安全套，然后最后就说我们最好的这个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减少推迟性交的年龄。
怎么样减少交通意外的事故发生呢？不要出门啊，对，不要出门。
其实这样的宣传有个非常大的副作用，就是就不光是中国倡导洁身自好，各个国家都倡导洁身自好，但是并且自从这个艾滋的这种公共卫生的这个问题爆发之后，就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就是已经做了非常多的研究，这个洁身自好的宣传到底有没有用，结论是没有用，是因为你在宣传这个时候，其实你忽略了就是人不是这样子的，人他就是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性行为，并且当你倡导只是洁身自好而不是安全的性行为的时候，人会缺少就是这样的信息，他们不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他们不知道发生了高危，他是不是高危？很多人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高危。很多人觉得和艾滋病人一起吃饭、一起握手都会
下载 Blue D，
对对，
感染艾滋。
对，下载约炮软件就会感染艾滋，就是很多这样的人，就是真的，就是我们的教育就是连开始都还没有开始，更不要说就是我们连就是倡导安全套的这个使用都很失败。其实，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很重要的原因，安全套真的其实。就是异性恋他都觉得贵呀、说白了安全套就是便宜的那种不要钱的，特别难用，跟上刑一样，会辣逼，但是
你不配，
但是好的那些很贵，那种几十块钱一个的真的戴了特别舒服，跟没戴一样，大家都你好我也好双方都好，但是贵，就是这样的一个矛盾。 就不要说现在你就是平农村女性嘛，卫生巾都买不起，还去用这个几十块钱的杜蕾斯，多贵一个呀！你知道冈本去看一下，你打开你的淘宝搜一下冈本003多少钱一盒，你就会觉得卫生巾还挺便宜的。但这些不是必需品吗？它就是必需品呀。
嗯，快，我们发起一个我们要那个安全套自由的活动，我觉得很有前途。你刚才讲什么？
我刚才想讲就是说，就跟他说的一样，其实你看美国青少年怀孕率最高的地方可能是那个
比较保守的
地方。
嗯，对，我觉得这个思路其实跟那个防性侵的思路有点一样。
嗯，
就是女生要洁身自好，你就不会被强奸了。嗯，
是
这个其实是让那个潜在的可能的受害者来负担，只要你洁身自好，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我讲话也变得 gay 里 gay 气了。我觉得那个 gay 里面的那种 gay 里 gay 气的女性气质，她跟直女的女性气质真的好不一样。
是啊，表气和
对对
和那种
对
就是那种绿茶气质，
像华妃一样，
有很夸张的，有一种
表
演，
就是那种不可一世高不可攀的女性气质，我觉得很高贵，但你不配。
你不配，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录到这里啦。好，那大家拜拜，
拜拜，
大家拜拜，祝大家就一定要进行安全的性行为哦。
嗯，祝大家性生活快乐哈。
多好的事情等着我们呢，那些像你一样好的事情，那些像你胃口一样好的事情。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在微博上关注有点甜圆，我们的微信公号是肖美丽，肖酸盐的肖，你还可以在苹果自带的 Podcast 以及 Spotify 小宇宙喜马拉雅荔枝 FM 等播客平台找到有点甜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站在清晨